大家周日平安。那个我才去了一趟台湾跟韩国，那才回来，所以这个脑筋现在不是很清楚啊，因为这个 jet lag 时差的问题。不过这个时差问题有好处，因为我半夜的时候在准备 slide 的时候，非常的专心啊，所以今天的 slide 是精心制作。可是我等下分享的时候，假如脑筋不大清楚的话，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我们在看圣经人物已经看了一阵子，那我们前面三次呢，我们的重点在讨论到北国以色列灭亡时候，那时候的先知何西阿，那时候神兴起的犹大王，西西家王，把犹大这个国家保住了。所以在北国以色列被灭亡的时候呢，这个 slide 怎么可不可以？那把在北国以色列被灭亡的时候呢，犹大的这个国家虽然仍然被亚述侵略，但是保住了他。所以在西西家的时候呢，有一个属灵的复兴。也把国家给保住了。那在那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先知，所以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分享到，就是先知中最伟大的作家以赛亚。这是我们上一次前三次分享的。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要有三讲呢，我们要来讨论在南国犹大灭亡的那个时期。的神兴起的一些王，还有他的先知。那我们今天来看的第一个是南国犹大灭亡前的约西亚王。在约西亚王的时候呢，神有一个属灵的复兴，这个复兴呢，也预备了犹太民族后来在南国犹大灭亡之后呢，一直有2500年的需要。所以希望今天我们从这个了解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西西家王，我们刚刚提到他的父亲是亚哈斯，他死了以后呢，他与列祖同岁，他的儿子马拿西就登基做王，12岁。那我们上次在看西西家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西西家的晚年好不好啊？神给他15年的多的岁数，就在那15年的时候，他生下了这个马拿基。所以你看，他死了以后，马拿基当王的时候只有12岁。这个马拿基是什么？非常非常恶的王，非常坏的一个王。这个坏的王呢，还当得非常久。他12岁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为巴利足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并且在新嫩之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就他有时候把他的儿女呢用火祭献给那些偶像。那我们今天有时候讲到地狱，地狱，我上次在讲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就讲到说，新嫩之谷呢，就代表地狱，代表地狱。这个马拿基呢，就是在新嫩之谷使他儿女惊火的一个非常恶的王。另外一个是谁？亚哈斯。所以你看，西西家的父亲、西西家的儿子都是非常恶的王。他们都在新嫩之谷使他们的儿女惊惑。因为他这个恶呢，所以在历代之下21章11、13节，那时候耶和华就说，这个马拉基啊，他的恶呢，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恶更甚。大家知道亚摩利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迦南人。迦南人为什么以色列民族进到迦南要把他们灭掉呢？因为亚摩利人的恶，所以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灭掉。要灭掉。 那你看看这马拉西怎么样？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恶更甚，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王有多坏哦。相传以赛亚也是在马拉西的时候用锯子把他锯死的，可是根据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的讲法。所以耶和华就发怒，他说：“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呢，拉在耶路撒冷上。” OK， 就是说撒玛利亚那时候以色列的北国已经怎么样？已经灭亡了。OK， 已经灭亡了。所以这个撒玛利亚是原来以色列北国的首府首都，所以神把北国灭亡，把撒玛利亚城毁掉，同样的标准神也要用在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是南国犹大的首都。 OK， 然后他说我要把耶路撒冷擦干净了，就好像人把这个盘子把它擦干净一样，那就是怎么样？彻底的毁灭掉。 OK，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神那时候就决定了这犹大要亡国，耶路撒冷要被毁。 OK， 那可是神有他的怜悯啊。那后来历代志下又记载了耶和华让亚述王的将帅呢来攻打这个马拿西，而且又钩子来勾住他，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OK， 带到巴比伦去。这时候在急难之中呢，马拿西就跟耶和华祷告，他恳求耶和华给他救他。耶和华听他的祷告呢，就让他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王位。这时候马拿西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耶和华是神。 OK， 他就除掉了那些神像偶像，而且吩咐犹大人要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OK， 那所以我们这边稍微了解一下那时候的情形啊。我就拿亚哈斯做一个例子。亚哈斯是西家的父亲啊，哎，他那时候跟亚述结盟，结果他就说亚述，麻烦你去把那个亚兰给灭掉。哎，他就真的把亚兰给灭掉了。那他就去亚兰的首都迎接亚述王。哎，他一到亚兰那边去，他发觉哎，亚兰那边有一个这个神坛呐、啊，拜偶像，哇，他觉得非常漂亮。哎，你知道，大家知道，你知道越是这个拜偶像。重要的他的那个庙啊，他的那个教堂啊，哎，越是漂亮 ，OK。所以你今天要是去一个地方，你觉得哇，这个庙很漂亮，或这个教堂非常漂亮，哎，你要小心啊，要小心啊 ，OK。那个亚哈斯到那边一看，说：“哎呦，这个亚兰的神真是厉害啊！这亚兰人给他盖的这个祭坛非常的漂亮，所以他就把这个图整个画下来。”然后叫他的祭司，哎，你说祭司不是耶和华的祭司吗？哎，耶和华的祭司那时候已经不是耶和华的祭司了。他就说，哎，你们也就帮我造一个这个祭坛。那他们就照样这个祭坛呢，就造了，然后就祭拜那个偶像。所以你就看了解到那时候的情形，那他们是不是还是敬拜耶和华呢？哎，是的，他祭司的工作就是敬拜耶和华。哎，那你说怎么也敬拜其他的偶像呢？祭司也拜呢？这就是那时候犹大这国家的光景。OK， 我们从某一方面来讲呢，你就可以看到犹大的那些人受到周围民族的影响呢。今天我们来讲就是叫做世俗化。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虽然来到教会，可是我们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受到周围的这环境的影响呢，我们会受到世俗化的影响。那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我们会不知不觉呢就跟他们一样。所以这个亚哈斯那时候也是一样，他看到那个祭坛非常的漂亮，他就说我也做一个。OK， 就是这事情就在那时候不断的发生。OK， 那所以 到了后来马拿西的时候呢，就更加的糟糕。但是你看神给他恩典呢，让他知道怎么样，唯独耶和华是神。哎，他终于看到了，终于看到了，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你看他拜耶和华，他也拜很多其他的 OK， 但是他终于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感谢神呢，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呢，他改变了。这改变重要不重要呢？我相信是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要讲到他的孙子约西亚。那后来马拿西就死了，所以历代志下33:20-25说，马拿西与他列祖同岁，就他的儿子呢亚门就继位。亚门登基的时候是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只做2年啊。那他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OK， 这时候他的臣仆背叛他，在宫中把他给杀了。哎，但是犹大的国民呢，又把那些背叛的臣仆呢，哎，给杀了，把他们给杀了。那这些国民就立了，这个亚门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这时候约西亚就做王了。那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年纪大不大呢？哎，非常的年轻。后来，所以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历代志下34:1-8，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呢，年8岁，他只有8岁哦，只有8岁。OK， 他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大家要了解啊，那时候虽然犹大受周围的民族影响，可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的祖宗大卫王？他们知道的，他们有文化，有传统，有教导，所以耶和华是神，他们也是知道的。OK， 那约西亚为什么那时候又会要回到大卫所行的呢？我相信他是受到这个教育的。OK， 受到这个教育的。后来，那感谢神呢，他就愿意不偏左右。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 ，OK， 但是呢，因为他年幼，他没有马上就做一些行动，一直到了12年，就是他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才开始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他那时候开始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呢，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他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他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他是王。但是下面一句很有意思，他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佛拉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呢。都这样行，哎，马拿西、以法莲、西美、拿佛拉利，他们是什么？是北方10个支派的。那时候北国以色列还在吗？没有啦，那时候亚述已经来把他们灭掉了，把他们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已经迁走了，然后从别的地方把别的民族迁到这里来。所以那时候北国已经没有了，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以色列人呢留在那里。OK， 那这时候这约西亚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呢，他不但把犹大、耶路撒冷洁净了呢，他还派人到了北方，在那个地方也这样行，对不对？把那边的祭坛把它拆毁，把那边的木偶跟雕刻的石像就打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这边讲的以色列是当初原来北国以色列人的各个地方。哎，这是我们有个问题啊，哎，他怎么这么大胆呢？那时候不是亚述把那些人搬过来，把那些人搬过去，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是亚述国在管的，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亚述国已经内忧外患，不行了。OK， 那时候巴比伦王国兴起，巴比伦王国不久呢就要把亚述给灭掉了。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这句话也不是随便乱讲的。后来，约西亚为什么能够到北方都可以这样行呢？因为那时候亚述已经管不到这里了。那约西亚不但把犹大、耶路撒冷洁净，而且他还到北方把那些的偶像都打掉。OK， 到了约西亚王十八年，他进地进殿之后呢，就差遣亚撒利亚的儿子沙番、义宰马西亚、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他就决定要把神的殿修理。律法书与遵行神的约，历代志下三四章十到二十一节，当这些人要去修殿的时候呢，他们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呢就运出来的时候，突然间祭司希勒家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就祭司在这搬着银子的时候，发觉有一大卷律法书，他就把这个传给沙番，然后跟沙番讲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这个书记沙番呢就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他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怎么样？悲愤，悲愤。 OK， 那他一定是听到了怎么样很多的律法呢是他以前不知道的，他也看到他们的祖宗行了很多违背律法上的事情。 OK，而且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去以这书上的话呢求问耶和华。 OK， 他说因为我们的列祖呢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孽怒就倒在我们身上。他们后来就去问了一位女先知，女先知就是告诉他们说，是的，这个律法书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受难？因为我们的祖宗没有按照律法书规定的去行。 OK， 但是他说，约西亚呢你好好的行呢，你在这一生呢耶和华都会祝福你。所以到了历代志下三四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就王就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不但他自己要做，而且他要使住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基本上犹大国是犹大民族，不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这两个支派是为主。 OK， 所以你就看到耶路撒冷和便雅悯的人都服从这约。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都遵行他们列祖之神的约。约西亚从以色列各处将一切可憎之物尽都除掉，使以色列境内的人都侍奉耶和华的神。不但是犹大，而且我不讲嘛，他的影响力可以到北国以色列的地方。 OK， 约西亚在世的日子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你说这个律法书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刚刚前面不是讲吗，那时候犹太教的宗教跟国家是合在一起的，所以那个王怎么跟耶和华的关系呢？老百姓的跟耶和华的关系就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王跟耶和华的关系怎么来呢？因为他们有传统，有文化，有教导，但是这个教导呢是可以改变的。我刚刚不是用那个举了一个例子吗？ 哎，那个亚哈斯要他的祭司说，哎，帮我盖一个拜偶像的坛，祭司怎么样？哎，就照做了，就照做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根据一些传统文化教导，这样的信仰呢是非常危险的 ，OK， 非常危险的。但这一次呢，神的恩典怎么样？给他们有律法书，这律法书也许是摩西五经，也许是生命记，我们不清楚是什么，但是确定是摩西五经或者其中一卷非常重要的律法书。生命记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本律法书。生命记什么意思啊？生命记就是摩西在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前，那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只剩下下一代了，第一代的人全部都在旷野死亡，只有两位还没有死，约书亚还有那个加勒还没死，还有摩西，可是后来摩西就死了，那是第一代 OK， 所以剩下的第二代呢都是没有经历过渡红海的第二代。那摩西那时候生命记就重新讲一遍神的规定，神的律法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说，哎，神的律法是什么呢？把生命记好好看一遍呢，嘿，也就够了 OK， 就够了。那所以这个圣经学者就猜，假如不是摩西五经的话呢，最少可能就是生命记。那你说这个律法书有什么重要呢？我刚刚不讲了吗？这个传统文化教导了，哎，会扭曲的，会受旁边影响。OK， 但是有一本律法书呢，这就是以前白纸黑字教下来的呢，你一看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说的善，神说的恶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OK， 清清楚楚。那就跟传统文化有时候就有不一样的地方。那约西亚呢，感谢神呢，他知道这个重要性，他也看到这律法书讲的跟他原来学的很多的是不一样呢，他决定遵从这个律法书。那因为这样子呢，他在世的日子呢就跟从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总不离开。那那时候的律法书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呢？哎，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圣经。那今天我们有个反思，就圣经对美国基督徒的影响力有多大？哎，这就好比那时候的律法书对约西亚，对那时候的犹大人影响有多大？那我们就考虑一下，今天圣经对我们美国基督徒的影响力有多大？那我就看了一个叫做 State of the Bible。有一个叫做 American Bible Society， 就是美国有一个圣经的学会，哦，他们每年会出一本书叫 State of the Bible， 今年出的是2025。他们就有一个调查，他们调查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圣经对美国基督徒的影响力有到底有多大。他就把美国的基督徒分为三种不同的基督徒，一个是虔诚的基督徒，像弟兄姐妹你每个主日都来教会敬拜了，你就是虔诚的基督徒 OK， 虔诚的基督徒。那中间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做左边上面写的名义上的基督徒。就名义上的基督徒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你在美国你不可以去问一个美国人说，哎，你是基督徒吗？你知道你不能这样问的，你这样问他会觉得你很奇怪啊，因为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是基督徒啊。你可以怎么问？你可以说你上教会吗？哎，这样可以。啊，大部分人会说怎么样？哎，我不上教会。后来，因为怎么样？57%的所谓基督徒是不上教会的，他根本就不参加教会的活动。后来，但你说他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因为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基督徒传统。那在这两个中间的叫做什么？随应型的基督徒。就他们偶尔会参加教会，哎，我们前一阵才过了复活节，哎，复活节他就来了，哦，圣诞节，哇，哦，你看圣诞节教会人很多，哎，圣诞节他一定来 ，OK， 啊，这种就是什么，很少参加，偶尔参加，后来， 但是呢，他觉得信仰重要不重要？哎，他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你叫他每个主日都来，他说不可能。哎，这个叫做随意型的基督徒，这个大概有16%。所以虔诚的基督徒在美国基督徒里面只有27%。OK， 那27%里面呢，有多少虔诚的基督徒是经常看圣经呢？用圣经的教导呢，来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决定呢？大概68%。所以大概之而言呢，27% 乘上68%，大概就是1/5。所以五个基督徒在美国的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呢，他们在决定日常生活的一些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候呢，他们会试试看了解到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神的善恶的标准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他们做一个决定。OK， 所以五个里面有一个 ，right？ 那有大概这里面有26%的呢，他有时候会考虑圣经的教导，有时候不会，就是看。OK， 那还有6%他是不考虑的。哎，这个是不错的，这是虔诚的基督徒。那名义上的基督徒是怎么样？58%根本就不管了，哎，不管圣经的教导。OK， 因为他连教会都不去嘛。对不对？然后他有34%的，他有时候考虑，有时候不考虑。他只有8%的会去想一想，说，哎，到底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哎，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任何的决定啊，我们说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做任何决定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好处，大家知道吧？我们做的决定都是要考虑到善。就英文叫做 right or wrong， OK， right or wrong， 就我今天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对的还是错的你怎么知道呢？就到圣经了解圣经讲的对跟错，就是我们决定的对跟错。但是我们平常我们觉得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用英文讲叫做 right or left，就好像我从 border 开车过来，我要右转左转，我要转对了，哎，我就来到你们这边就顺利。我转错了来就绕远路，哎，像我今天 Alameda 就进不来了，那我就要绕一下。OK， 绕一下。这个 right or left 呢，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重要，实际上不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基督徒做决定最重要的是 right or wrong， 而不是 right or left。哎，这个大家要知道。OK。那我以前在这边分享过，你要是忘掉的话呢，可以到我的 YouTube 再去看。所以你怎么知道是 right or wrong？ 你就看圣经。所以不看圣经的人，他怎么会知道 right or wrong？ 他绝对不知道，他绝对不知道。Right？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呢，就对我们有个提醒。我们就看到约西亚看到的律法书，他知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他自己就遵守。今天也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提醒，我们要对圣经要自己要有了解，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呢，要根据神对我们善恶的标准来做 right or wrong 的决定。 OK， 这是一个反思。那撒母耳以来没有守过的逾越节，那后来约西亚就在耶路撒冷呢向耶和华守逾越节。那在历代志下35:6-7说，他那时候要大家洁净自己，而且呢，这个约西亚王自己把自己的产业中呢，献出的绵羊羔与山羊羔30,000只，牛3,000只，给犹大的百姓，说我们拿着来献。除了他以外呢，祭司也献，领袖也献。就很多，这个数目是蛮多的。 OK， 那我们等下会提到。那他们根据这个呢，他们就过了逾越节。所以历代之下35:11-12说，利未人呢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祭司接过血来呢就撒在坛上洁净，照摩西书上的记载呢就做了。 你看他是按照律法书做的啊。然后在历代之下35:18说，从先知撒母耳以来，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还有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守所的逾越节。所以这边守逾越节的时候，不只是犹大人，我刚刚不讲了，北方还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来一起守。这是从撒母耳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子守过的。可大家会想说，哎，我上次跟你分享的时候，西西家不是也守逾越节吗？哎，有什么不一样？西西家守的时候，我这边用这个粉红色的写在上面啊，在历代之下30:18-24-26有讲到，那时候呢，他们的守逾越节的时候呢，有点仓促。你记不记得，他不是正月，他过了一个月，他过到二月才守，哦，来不及。而且他在守的时候呢，那时候北方也来了一些人，他们就吃了。他们有没有洁净自己啊？他没有啊，没有洁净自己啊，没有洁净自己就吃了这些祭物。那时候，西西家还为他们怎么样？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的饶恕，耶和华就饶恕了他们。OK， 那时候，那时候西西家献了多少公牛？怎么样？1000只。羊呢？7000只。后来那时候在历代之下30:26说，自从所罗门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他讲到那个月就是没有这样的喜乐。这次讲到是说从撒母耳以来，嘿，撒母耳是更早了哦，大卫所罗门以来啊， OK， 没有这样守过的月节。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哪里？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说，你看你看，西西家奉献出来的羊羔30000只，在这个抱歉我讲错，这个约西亚拿出来的羊羔有30000只，牛3000只。西西家的时候呢，公牛只有1000只，羊7000只。因为他说这个数目不一样，但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数目不一样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洁净自己，洁净自己。OK， 那从这里面提到，还有讲到西西家那时候对洁净他们没有那么要求呢，等于是仓促之下呢，他们还求耶和华来饶恕他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过逾越节已经很久没有对洁净这么的要求。那约西亚呢，他拿到了这个律法书，他知道要洁净每一个人呢，他有很重要的要求。这是我个人看到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这是比较正确的。基本上他就是行耶和华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他们守过的逾越节，是从撒母耳以来从来没有守过的逾越节，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也可以看到那个律法书对他们是多么的重要。那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约西亚在历代之下35:20-24，那时候埃及王尼哥呢，要到幼发拉底河，要到这个犹大国的北方哦，以色列的北方要去打另外一个国家 ，OK， 叫做加基米斯，他要去打那个国家，他并不是要来打犹大哦，哎，结果约西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要去抵挡他，因为他经过犹大这附近呐、啊，那约西亚就去抵挡他，要去打他，他这个埃及的这个王跟他讲说，哎，犹大王啊，我与你何干呢？你为什么要来阻挡我打的这件事情呢？我要去打的那个跟你无关呢。可是约西亚有没有听呢、啊？他没有听 ，OK， 他仍然要去阻挡他，而且他还改装。改装就表示什么？你知道一般那个王有时候这个亲征的时候要带的这个王服，大家看得到，也能够这个让士气大振。 但他不是，他要改装，所以看不出来他是不是王。就没想到他改装了，所以这个埃及人也不知道谁是他，就是他们这个乱箭中一射了，哎，就射到他了。所以为什么会射到他呢？时间到了，时间到了。OK， 耶和华要他离开这个人世。OK， 所以这时候他的臣仆扶他下了战车，赶快把他送回耶路撒冷来，他在那边就死了。OK， 从这边也可以看到，约西亚呢是这么要讨神喜悦的一个王，可是他的晚年最后的他却因为他自己的一个骄傲去做一件事情，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被射死了。 OK， 我们在看到前面西西家王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软弱，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他死了以后呢，这个南国的犹大就越来越糟啊，后来就亡了。所以你看右上角这个图啊，约西亚下面呢就传到一个叫做约哈斯，这边在历代之下就讲到约西亚的儿子的约哈斯23岁就做王。他做王多久啊？三个月，很短啊。为什么呢？因为埃及王看他不顺眼，就怎么样，把他的哥哥立为王，就把他给废掉了。 OK， 把他抓到埃及去。他的哥哥就叫什么呢？叫做约雅敬。 OK，他的哥哥约雅敬当王的时候是25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好王呢？哎，他不是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好，这时候埃及不来了，谁来了？巴比伦王来了，尼布甲尼撒 OK 来了，用铜链锁着他，将要带他到巴比伦，可能没有带他去，就锁了他，本来要把他带去，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带去。 OK， 那后来呢，耶雅敬就死了。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他接续他的时候呢，可能只有八岁或者18岁，这圣经记载有两边的数字不一样，那我们也不是很清楚。OK， 那他做王了之后多久呢？三个月。OK， 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时候巴比伦王就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的这些器皿呢，全部带到巴比伦。OK， 所以在约雅金的时候呢，又来了一次把他给带走。OK， 这时候呢，他就立了他的叔叔西底家为王。西底家为王的时候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OK， 这西底家好不好啊？哎，也不好，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甚至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自卑不听。那后来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就来了，就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 OK， 这整个耶路撒冷城就被毁，凡脱离刀剑的，就那时候在战争中没有死亡的呢，巴比伦人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从此犹大国就灭了。 OK， 所以你看右边哦，所以巴比伦一共来了三次，一个是西元前605年在约雅敬的时候呢来抓走了一批人，一个是公元前597年他把约雅金抓走了，也带了一批人，另外一个就是公元前586年来了呢，就把整个的圣殿耶路撒冷灭掉，整个国家灭掉，犹大人呢剩下还没有死的全部把他掳去到巴比伦，那犹大国就灭亡了。这时候直到波斯国兴起，这就应验了 耶和华见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地土荒凉，遍守安息，没有人了、啊，没有人了、啊。那时候犹大的全境就守安息，没有人了、啊，地土守安息。OK， 只满了七十年。七十年之后呢，被掳的一些犹大人呢，就归回，重新再建立起来。这是耶利米先知的一个预言，后来果然就真了。那我们下次就来分享，来多了解一下耶利米。从这边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神的预备，被掳归回。我们刚刚讲到约西亚，他当王31年，传给他的儿子约哈斯只当王了3个月，后来就约雅敬当王了11年。那约雅敬后来就是不行了，他就巴比伦来进攻他，还没有把城攻破之前呢，约雅敬就死了。OK， 所以他的埋葬，圣经有曾经讲到说，他可能是如驴般的埋葬。OK， 那后来他的儿子约雅金继位，约雅金继位才3个月，巴比伦就把他给带走了。他约雅金有另外一个名字，外国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耶哥尼亚，耶哥尼亚。所以他当了3个月就被带走了。哎，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被带走，他没有被杀哦。他没有被杀 ，OK， 所以他的王位就传给了谁啊？就传给了他的叔叔。你看，又回到了西底家啊。西底家是约西亚的儿子。那西底家又当王当了11年呢，后来整个犹大国就被巴比伦给灭了。那约雅金呢，就到了巴比伦。他到了那边呢，有大概30年。30年以后呢，哎，巴比伦王又善待他，还可以跟他一起吃饭。他又回来了，他就善待他了，而且他就在那边活下来。不但活下来，他还生了撒拉铁，撒拉铁生了什么？生了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后来就是被掳归回的那个领导者，带了40000的这些被掳的这些犹大人呢，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这巴比伦是约雅金的孙子，他的后代。约雅金是谁？是南国的这个王里面的第一传的王，也就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OK， 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1:12-16这边有讲到耶稣的家谱，他说迁到巴比伦之后呢，耶哥尼亚，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生了谁？生了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后来又生了谁呢？后来一代一代呢，又生了约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是耶稣的父亲。OK， 所以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OK， 因为约瑟是大卫的子孙，玛利亚也是大卫的子孙。另外一个家谱可以看得到。OK， 所以这个很奇妙的，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约雅金的被掳到巴比伦，后来他的后代仍然回到了耶路撒冷。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神的掌管。那我们还要另外看到一个神的预备呢，就是我们这边讲到犹大国南国就灭亡了。灭亡了以后呢，在那时候犹太这个宗教跟国家原来是一起的，就国家没有了，国家没有了，那这个犹太教怎么办呢？这犹太民族怎么办呢 ？OK， 那这时候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呢，神兴起的约西亚有一个复兴，在约西亚复兴的时期呢，有3个很重要的先知，在约西亚复兴的这一段时间呢，他们成长了，其中一个是耶利米。耶利米又称为流泪的先知，在耶利米书1:2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当先知是在 约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他开始侍奉。OK， 开始侍奉。那耶利米为什么要叫流泪的先知呢？因为耶利米从约西亚开始侍奉，一直到犹大的灭亡，所以他这一生清清楚楚目睹了犹大的复兴，还有犹大的衰败，犹大的灭亡。那我们下次来多了解一下先知耶利米。啊，记得耶利米是在约西亚复兴的时候呢成长，开始侍奉，成为先知。另外一位重要的先知是谁？但以理。但以理是他什么时候？但以理书一章四节说，那时候呢，但以理是在约雅敬第三年，就是公元前605年呢，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约雅敬就是接着约西亚的儿子这个亚哈斯当王的以后呢，他就在位，在位的第三年，这时候巴比伦来攻打来，就带了一批人走。但以理就是那时候被抓去的，被俘虏去的。但以理书一章四节说，年少没有残疾，通达各样学问，教他们加利底的文字言语。因为那时候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他要把一些这些年轻人抓来的，要他们受巴比伦的教育，以后为巴比伦所用。他找什么样的人呢？要找年少，而且通达各样学问。所以这个年少是什么？已经通达学问的，有智慧的人呢？但以理就这时候人。所以但以理那时候年少有通有学问呢，最少可能是15岁。OK， 最少15岁。所以就知道这个约雅敬就是接续约西亚做王，因为中间那个只有三个月了。所以但以理年少成长，能够了解各样学问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成长的。但以理重要不重要？但以理非常重要。他在巴比伦跟波斯的时候呢，一直在宫廷被重用，他被重用，他的先知书也非常的重要。那时候被掳的那些犹大人知不知道但以理啊？嘿，当然知道，因为但以理虽然被重用，可是他仍然忠心的侍奉耶和华。OK， 他跟神的关系一点都没有变，所以相信那时候在宫廷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人，在那时候被掳的犹太人，他们一定都知道。所以但以理不只是他但以理书对他们有重要的教导，他个人也是他们的 role model。OK， 那另外一位先知叫以西结。以西结是流亡巴比伦的犹太人中先知。为什么他在流亡的人中做先知呢？因为他也被掳了。以西结书一章一到二节说，当三十年，就是说以西结30岁的时候呢，以西结在加拉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庆主前597年的时候呢，第五年。所以以西结是跟着约雅金王一起被掳的，被掳去五年以后呢，他看见神的异象，开始侍奉。所以以西结有什么不一样呢？他是在被掳的犹大人中做先知，他角色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发觉，在这个南国犹大王国的前后啊，神兴起了三个重要的先知：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OK， 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他跟以色列的百姓一起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候。但以理那时候在巴比伦的宫廷。OK， 以西结则在被掳的犹太人中间。这三位先知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呢，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教导，对犹大人的教导呢，稳住了这些被掳的人，让他们能够有忠心的侍奉，一代传到一代。经过70年以后呢，他们能够有一批人回到了耶路撒冷。OK， 虽然国家没有了，犹太民族仍然存在。 犹太宗教仍然存在。OK， 这个对未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影响到后来整个2500年的需要。因为犹太人到什么时候才立国呢？是到了24月大战后才立国，所以从犹大被灭到他们立国中间有2500年。2500年的时候呢，神为他们预备了许多的先知，还有其他的祭司，还有文士呢，把这个宗教建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看到旧约书。旧约书什么时候建立的？在被掳归回的这一批犹太人开始建立起来的。所以犹太的宗教也是因为这一批人建立起来。这一批人为什么能够挺得住呢？这三位重要的先知在当时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下得去，我们会再多了解一下耶利米，我们也会再看一下以西结，好不好？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结束，我们有个短短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在南国犹大要被灭亡之前，你兴起的约西亚王有一个属灵的复兴。那个属灵的复兴里面，他看到了这个旧约的律法书。这律法书是多么的重要，不但对当时的犹大人非常的重要，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追随耶和华，也对我们未来，我对耶利米、对但以理、对以西结先知都是非常的重要，对被掳的那些犹大人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从此经过这些被掳归回的这些犹大人，我们重新就开始了有一个旧约的圣经，让我们现在都能够被得到教导，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善恶标准是什么。所以请你保守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经常从圣经的教导里面能够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各样决定。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